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流亡港青会晤北约军委会主席官媒紧张，翌日撤稿。整人风气卷土重来，广州越秀区要求干部戴红袖章。中共发文件要求子女照顾老人，靠政府养老成空头支票。边境危机，波兰总理话企图动摇欧洲最大阴谋。哀牢山四名失踪年轻地质队员只是着四毛钱雨衣。林志玲告六宗欠薪1700万，判决结果出炉。恒大债务危机，广州足球场土地被收回，准备重新拍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流亡港青会晤北约军委会主席官媒紧张，翌日撤稿。中共官媒环球网11月23号发表文章，攻击流亡美国的香港民主委员会顾问张坤阳混入国际会议，向北约官员攻击中国，但一日后就将文章撤回。事源张坤阳日前在加拿大出席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期间同北约最高军事组织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会面，并讨论中共军事威胁和南海问题等等。对此，张坤阳形容中共心虚，所谓的战狼外交只是虚张声势。自由亚洲报道，张坤阳在11月19号至21号去到加拿大出席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并在星期日朝早一个闭门环节上发言，呼吁世界认清中共真面目，堵截他的威权扩张。在三日两夜的论坛上，他同了不少国际军事领袖会面，包括同美国印太司令亚基里诺晚宴，又同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交流了意见。张坤阳在社交媒体脸书上撰文说，同鲍尔讨论了中共的军事威胁和南海问题，包括盟军的调动能力、中国的反潜和中程导弹威胁等等。鲍尔亦说很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了解到中共政府的政治打压并不合理，亦有慰问张坤阳流亡状况，希望他坚持下去。他说从鲍尔的对话之间感受到他对中共的强硬态度，未来我们香港人一定要继续努力，让我们的声音进驻全球更多不同的领域，加强我们的影响力，令世界看到香港，令世界围堵中共。北约军事委员会是北约架构最高的军事组织，直接向由各国元首、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组成的北大西洋理事会负责，协助制定一系列的军事和安全战略建议。张坤阳的贴文很快遭到亲共港媒、港人港地和中共官媒环球网攻击。港人港地23号观点评论称，美国如今对中国实力有所顾忌，都不敢正面硬碰，张坤阳真是不用妄想北约会有实际行动去对付中国。环球网同日发表题为被港警通缉的乱港分子自曝混入国际会议，向北约官员攻击中国的文章，但翌日已经显示为404，即是文章被撤回。张坤阳说在论坛上感受到世界围堵中共已经是客观事实，奉劝中共如今与其攻击他和批评其他国家，倒不如想下怎样拆弹。环球网出一篇，官方出一篇这样的评论批评我，但竟然这样落架，究竟是北约怕了北京，还是北京怕了北约，大家心知肚明。我想这件事再一次看到中共所谓的战狼外交其实只是得把声。同时中共知道该场会议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一个峰会，有这么多国家领袖出席，而今次的主题亦完全是关于中国，根本上是他们词穷，他们都知道我所讲的所言非虚。广州越秀区发文件，干部都戴红袖章，文革整人风气卷土重来。11月23号，广州市越秀区委政法委员会下发文件，要求全区干部职工佩戴红袖章， 关于全面发动全区干部职工佩戴红袖章通知的原文话，为做好群防共治工作，根据区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各单位各街道领导干部职工在社会层面或者去到社区开展调研检查巡查等相关工作的时候，应佩戴广州街坊越秀邻里红袖章，切实提高我区红袖章建章率，同时各单位积极发动干部职工在广州街坊小程序实名注册，各单位及时做好图文资料存档。民众话呢个系人整人之风卷土重来，担心冇几耐将直卷全国。中共发文件要求子女照顾老人，靠政府养老成咗空头支票。中共中央同国务院近期发文，鼓励成年子女同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者共同生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有民间舆论认为，30年前的计划生育酿成的劳动力不足苦果，现在要每一个家庭自行解决，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的宣传成了空头支票。对于中共中央发文敦促子女履行供养义务，湖北时事评论人工商银行下岗员工伍立娟接受媒体采访嗰阵，批评政府政策出尔反尔。佢话共产党讲嘢70年从来冇几句兑现，70年代话一胎政策好，国家来养老；80年代初仲话一胎政策好，政府来养老；90年代初嗰阵政策就变啦，话养老唔能够靠政府，要靠自己。而家要让儿女嚟养老，但系佢哋而家将责任推俾个人。而家一个独生子女要养四个老人，如果阿爷阿嫲仲健在，上下两代要养近10个人，加埋自己嘅细路。伍立娟话：80后同90后年轻人大部分无力购房，或者要还银行贷款，有啲甚至失业，佢哋根本无力照顾老人。而政府拒绝兑现承诺，令人失望。有人话，如今生细路成咗国事，养老却成咗家庭私事。沈阳居民李女士话：民众嘅生活都要听政府安排，出咗苦果却要自己吞下。欧洲移民危机，波兰总理话企图动摇欧洲最大阴谋。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日前警告话，欧盟东部边缘白俄罗斯同波兰接壤的边界正在面临移民危机。波兰边防军发言人话，过去24小时有346宗企图非法从白俄罗斯越过波兰边境事件。他们发出了58次驱逐令，上个礼拜五非法越境200次，发出驱逐令82次。发言人11月21号表示，当晚白俄罗斯边防军用手电筒和激光器刺伤了波兰官员的眼，帮助大约150名移民翻越边境的铁丝网。当记者问伊拉克移民，他们怎将你们带到这里，他们回答是用军用卡车。我们有签证，有效签证。记者问带他们过来有没有用过暴力，伊拉克移民回应话当然有。立陶宛边境亦有类似情况。11月20号一名来自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的移民话，白俄罗斯边防军用军用卡车将他们从明斯克附近带到边境。移民透露，白俄边防军总是跟住他们尝试回家都失败，他们一次又一次被带到这里。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话，我们看到局势越来越紧张，但我们的抵抗给了人很多思考的机会。他视察边境的时候说，将作出一切努力保卫家园和欧盟边境。除了一些被白俄边防军逼死的伊拉克移民，还有很多不似难民的人，他们使用暴力非常凶悍。而波兰拒绝接收中东难民，波兰国防部长说，这些移民的人数足以解放他们自己的国家，但他们就是不去做，他们只是想在欧洲喝着咖啡， 睇住新闻上我哋嘅士兵为佢哋流血，如果佢哋想要军事援助，我哋可以提供，但仗就要佢哋自己去打。谁知果埃卢山四失踪年轻地质队员只系着四毛钱嘅雨衣。近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四名工作人员喺失联八日后全部揾翻，但四位年轻人已经遇难。呢啲年轻地质队员所着嘅雨衣竟然平到一件批发价只系四毛钱。据央视22号报道，13号进入云南哀牢山野外作业后失联的四名中国地质调查局工作人员全部找回，都已经遇难。年龄最大的32岁，最小的25岁，都曾经当过兵。搜救人员20号在对失联人士简易宿营窝棚的下游方向进行地毡式搜索，发现失联人士的雨衣碎片。对此，自由亚洲25号提出质疑，点解俾冬季进入海拔2500米森林里面开展野外调查嘅队员配咁嘅雨衣？如果唔系人民日报发嘅配图话系失联人员嘅雨衣，仲以为系边个掉喺山里面嘅塑料垃圾袋？1688网站搜寻同款一次性雨衣批发价四毛钱一件。咁嘅雨衣係长年从事野外调查队员使用嘅装备，良心过得去吗？无论係矿产勘探定係森林资源调查，都属于野外作业范围，意味住条件艰苦同高风险，但俾队员们配嘅係乜嘢登山装备呢？从报道中睇到，队员们上山带咗工兵铲、铁锄头、罗盘，为了在山上过夜，他们搭建简易窝棚，但称不上帐篷，但6000000万在国防、地质、环保、消防、科研等领域开展野外作业的人员，他们穿的都是什么雨衣，带的都是什么生命保障装备呢？报道指，唔通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经费紧张，购置不起专业的御寒装备？2021年4月因工作需要，该中心租任四驱高性能越野车用在野外任务，数量不少于20辆，年度预算人民币406万元。但是这些地质队员却着着一件批发价人民币4毫子的雨衣。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顾伯健就说，这种一次性雨衣野外根本无法使用。据消商晨报指，室温可能是造成四名地质队员遇难的罪魁祸首。哀牢山昼夜温差较大，日头20度左右，晚间降到7至8度，而摄氏0至10度是室温的高危温度范围，一般在低温下，正常成年人超过2个钟就可能出现室温症状，后期可能造成昏迷、心脏骤停。据现场救援人员透露，四名失联人员携带的食物不够四个人吃一日，衣服包括张金榜、黄色冲锋衣加保暖内衣、杨敏同张瑜迷彩服加保暖内衣、刘宇羽绒服加冲锋衣。在险恶的哀牢山，用这些基本御寒装备似乎无法挨过一个夜晚。据维基百科资料，哀牢山是一座位于中国云南省中部的山脉，1988年5月划定为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2000米，最高海拔3100多米。该地区山峰连绵，山陡林密，地形极为复杂。林志玲告陆中欠薪1700万，判决结果出炉。台湾艺人林志玲名下的工作室在中国大陆提告讨薪，意外曝光她担任上海东方卫视极限挑战嘉宾，一集就进账人民币200万元收入。近日判决结果出炉，林志玲胜诉，顺利讨回积欠4年的演出费。据中央社报道，判决文书显示，林志玲作为特邀嘉宾参与2期节目录制，时间为2017年7月14号和7月15号， 地点为海南岛三亚市。林志玲参与是次演出费用共计400万元，等于担任一集节目嘉宾就可以进账200万元。而这两集节目已经在2017年8月播出，但完成公司事后就以未收到东方卫视公司盖章确认的通知书为由，拒绝支付林志玲的演出费。玉葵工作室为此提告讨薪。林志玲其后在一审获得胜诉，法院判决完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玉葵工作室400万元和违约金，完成公司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就认为玉葵工作室和完成公司签订的演出合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合约约定履行，因此驳回完成公司上诉，维持原判。而林志玲虽然讨薪成功，但亦暴露了她参加一集节目就进账200万元，再度引发一些大陆网民对艺人天价片酬的情绪。不过林志玲长年热心捐助公益，在中国大陆形象极好。有网民日前去到她的官方微博提问，听说你玩两日就400万，反而遭到林志玲的粉丝群起围剿。据报道，林志玲被推算近年的年收入至少有人民币几千万，不过她曾表示光是救助孩童就已经花了超过百位数。恒大债务危机，广州足球场土地被收回，准备重新拍卖。广州恒大足球场始建于2020年4月16号，计划2022年底竣工，总投资人民币120亿元，占地1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49.38 万平方米，预计建成后可以容纳10万名观众，企图超越巴塞隆拿洛坎普球场，成为全球最大最有科技感的专业足球场。不过随着中国恒大今年爆发债务危机，自8月起就传出中共官方希望透过国企出面收购，减少可能衍生的社会动荡。潜在收购方包括广州城投集团、越秀集团等等，但对于是否一并收购足球场和周边的住宅等方案，就迟迟谈不定数。据知名体育媒体人白国华揭露，恒大足球场的地皮目前已经被政府收回，等待重新拍卖。如果没有人买，城投集团就可能会暴手。他又提到，恒大估算球场建成仲差人民币60亿元投资，但城投集团估计差人民币80到90亿元，双方落差好大。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